世界好大，奇妙的事情每天都有，就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吧。前段时间我跟你讲过了达尔文和他写的《物种起源》的故事。达尔文在年轻的时候，他作为随船的博物学家，乘坐英国海军的小猎犬号进行过一次为期将近5年的环球航行。在这次航行当中，他积累下来了大量的标本笔记，这个为他后来深入思考生物演化的问题，并最终发现生物进化论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证据。小猎犬号之旅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环球航行之一了。在说到这一次航行的时候，我还特别强调了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靠近赤道的群岛，这里有7座大岛，20多座小岛，数不清的动物生活在这里，许多都是当地独有的生物。通过这个岛上的生物，达尔文深刻领悟到了环境和物种变化的关系，并且最终启发他写下了《物种起源》。而所有启发他的动物当中，最为著名的是达尔文雀。达尔文雀不是一种鸟，而是15种鸟。鸟类学家们曾经认为这15种达尔文雀亲缘关系很近，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它们虽然同在一个科内，却并不是同一个属的近亲，而要分别归入5个属。换句话说，它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并没有人类想象的那么近，但都是小型的雀鸟。达尔文在加岛的时候采集到一批达尔文雀有近70件，但他刚开始的分类方法错得十分离谱。他发现这个群岛上的这些小型雀鸟嘴巴的造型都很特别，所以他一开始根据嘴巴的形状给他们分了类。嘴尖尖的是燕雀，嘴宽宽的是蜡嘴雀，嘴细细的是鹪鹩。总之，达尔文看到他们的嘴的形状千差万别，觉得他们分属不同类别的鸟儿，彼此之间的关系很疏远，所以他并不重视这些标本，因此在他的日记里也没有提到这些标本。后来在鸟类学家的帮助下，达尔文终于知道自己找到的这70件标本属于13到15种鸟类，虽然嘴巴的形状千差万别，但确实是关系很近的亲戚。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批标本。然而因为当时没有做好记录，所以达尔文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些鸟儿的意义，也难以成为可靠的证据写到书里面。也许是觉得自己带回来的其他标本更重要吧，所以在《物种起源》的最初2个版本当中，他甚至都没有提这批鸟儿，只是在自己的游记当中记录了这些鸟以及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差异非常大的嘴。很遗憾，达尔文并没有真正的发现达尔文雀的秘密，这个秘密要在达尔文去世100多年后才被揭示出来。揭示他的人也来自英国，叫做大卫拉克。这个人注意到了达尔文雀嘴的形状，于是决定去达尔文采集标本的地方去看一看，这就带着一个考察团去了加拉帕克斯群岛。在这里他们工作了5个多月，积累了大量的材料，随后他带着40只雀鸟准备返回英国。途经美国的时候，他在旧金山停留了一阵，这里的科学家也曾经万里迢迢地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去采集标本。实际上旧金山有世界上最大的一批达尔文雀收藏，有超过8000只达尔文雀的标本。拉克这下子真的是有点老鼠掉到米缸里的感觉，他顾不得吃饭，也顾不上睡觉，就开始测量这些标本。一开始他认为，之所以这些达尔文雀不同种的嘴巴也不一样，是因为不同种的雌鸟对雄鸟相貌有不同的偏好，有些喜欢嘴大的，有些喜欢嘴小的，最终导致了彼此之间的差别。但后来他终于意识到，不同的达尔文雀嘴型的变化实际上是不同的食物导致的。当一种鸟生活在某个小岛上的时候，因为岛上植物的特征，它们的嘴也越来越趋向于适应某些当地特有的植物。而当有几种鸟生活在同一个岛上的时候，为了避免彼此之间的直接竞争，它们各自会选择不同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主要食物。这种食物的差别也慢慢导致了嘴型的差别。这种变化被称为适应辐射， 意思就是同一个物种的不同个体到了不同的环境生活之后，逐渐适应这里的环境，并在生理上出现了更符合具体条件的变化。达尔文却就是适应辐射的典型代表。拉克的这个发现非常有意思，但有个问题，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看到的情况为起点，向前反推演化过程的。想法非常巧妙，间接证据也很多，但还是缺乏直接证据。虽然科学领域的很多的事情，间接证据只要足够多就可以说服人，但即便如此，能找到直接证据来表明环境会影响达尔文却吗？很多科学家都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所以也跟随达尔文和拉克的脚步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一对科学家夫妇，他们是格兰特夫妇。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小岛上做研究，这个岛很小，鸟也很少，只生活着两种达尔文雀，而且每年只有150对鸟要繁殖，所以他们有条件去详细记录每一只鸟的情况。就在1977年的时候，岛上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闹旱灾了。那一年下的雨只有平时的1/5那么多，雨水一少，很多植物就不结种子了，岛上鸟类的食物立即就变得非常的紧张。格兰特夫妇在前一年统计的将近400只幼鸟当中，只有一只从这场大旱当中成功的活了下来，成年的雀鸟也死掉了很多。很快，格兰特夫妇就发现了有意思的地方：干旱来临的时候，食物短缺，很多雀鸟被饿死了。但是如果某只雀鸟的嘴更厚一些，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吃到更加干硬难吃的种子，从而活下来。果然，经过实际的测量，他们发现雀鸟嘴的厚度确实增加了。没过多久，格兰特夫妇的一位学生在岛上无意中捕捉到了一只嘴型特别的幼鸟。他们判断这个是从附近小岛飞过来的偷渡者。这只鸟跟当地的达尔文雀杂交，然后把自己的特点传了下去，不仅高寿，而且子孙满堂。所以它的特征很快在鸟群当中扩散开来。经过30年的繁衍，如今这只鸟的后代已经成为了岛上的第三个达尔文雀的品种。人们亲眼目睹了一个新物种的诞生。好了，今天我们讲到了适应辐射的概念。适应辐射就是同一个物种的不同个体到了不同的环境生活之后，逐渐适应这里的环境，并且生理上出现更符合具体条件的变化。除了我给你讲的达尔文雀，你还知道哪些动物身上有适应辐射的现象呢？在留言区里面分享给我吧。在最后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到的四个知识点。第一个，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发现了达尔文雀，这不是一种鸟，而是15种左右的鸟，它们关系很近，但是喙的差别非常之大。第二，达尔文最初对达尔文雀的分类是错误的，当他意识到这些鸟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很近的时候，也无法弄清楚其中的缘由，而只是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记录。第三，英国科学家拉克经过研究发现，达尔文雀喙的差别是由它们生活的不同环境所决定的。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适应辐射。第四，格兰特夫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研究达尔文雀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旱而找到了环境影响鸟喙的切实证据。随后，鸟类的偷渡事件更是让他们亲眼目睹了新物种的诞生。今天是博物学陪伴你的第340天，恭喜你又收集了一个新的知识，下一期咱们继续研究。